欢迎大家收听笑马喜剧出品的一个观众站起来。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的录制或者加入听友群，请搜索一观站的全拼小写，添加小助手，祝您福寿与天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个观众
站起来。
大家好，我是伟大爷。
我是笑妈的徐浩伦。
我是笑妈的小齐。
我是笑妈的阿修。
我是笑妈的普拉斯。
我们跟大家交代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是在成都的酒店的房间里，我们是这次巡演，然后有时间呢我们就在不同的城市会录一期播客，会邀请本地的朋友。我们今天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过载喜剧的合伙人，也是非常著名的 Sketch 编剧，
中国最好的啊，
最优秀的，
最优秀的
，the best。
然后是马上在脱口秀舞台上带爆的脱口秀演员普拉斯，欢迎普拉斯，
欢迎、大家好，我普拉斯。
对，我觉得是这样吧。然后我们今天聊的这事儿，因为在成都啊，我们今天聊的就是成都跟长沙两个城市，在很多朋友说很像。其实我们今天会先从聊两个城市开始，然后往下来聊。我觉得先从昨天晚上那顿饭，
没什么可聊的，
来聊起吧
，
对吧？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啊，就是
那个美蛙鱼头是谁发明的？
不知道，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你应该说某蛙鱼头。
美蛙鱼头不是牌子，
它不是牌子，它是一个品
类。美蛙是一个蛙。
我们昨天吃的那个都不叫牛蛙，好小，我
就是马拐
小蛙鱼头。
我先交代一下前情起要。我们前一天来之后，我跟浩伦、香文，我们就是普拉斯、小天他们招待我们吃了一个火锅，巨好吃。太好吃了，
吃了一直哇，
很好吃。然后昨天土豆跟我说，那个还是中等水平的，其实还有更激进的。
然后我们就是吃完之后，后面哈曹、小齐他们来了，我们说晚上还要再吃火锅嘛。然后我们这次演出的制片，他是个成都人，吐血给我们推荐了一家美蛙鱼头，说你一定要吃这个。然后所以我们晚上就去了那儿吃。就这么说吧，土豆来了之后，夹了筷子吃了第一口之后，土豆就放下筷子开始点外卖。
点了三份外卖，
我们在那
都不走。
我们在那家店吃了三份土豆点的外卖，
因为伟子说想给店家一个教训，
对，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外卖吃完再走。
我们在店家点了一个蛋炒饭，外卖又点了一个蛋炒饭，然后特意把店家那个蛋炒饭剩下。
不是特意剩下，是本来就吃不完，
吃不了。
成都吃饭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一家店好不好吃就看蛋炒饭。
对，
哎呦，那个蛋炒饭端上来，我们以为端上来白米饭，
对，
还不如白米饭。
对，
它就是很黏的那种，没什么蛋，是不是？
就很白，
剩饭，然后没炒，
炒的很淡，
热了一下。
那也是剩的蛋炒饭，
我怀疑搁微波炉做的。
本来呢，土豆是先点了一份外卖，后来那个蛋炒饭上来之后，我们吃了一口之后，土豆又拿着手机给我们点了两份蛋炒饭在外卖。我们就吃了后面好吃的那种蛋炒饭，
芽菜炒饭。
对，芽菜那个好吃，
好吃。
然后那一家店的那个蛋炒饭，我们基本上就原封不动就放
在那里。
后来我们那个吃到一半，我们把后面的菜全都退掉了。我说后面的菜就不要再上了，因为实在是
难吃。
我们不能说难吃吧，因为我们的预期有点高，因为前天晚上那天咱们一起吃的那个太好吃了，
跟咱预期高没有关系，
是
我去之前那天也没吃，我没啥预期，我第一口就放下了。
我是预期高，我那一起吃了前天昨天那个，
我没预期。
然后我们去的土豆问我们说，看人隔壁那边的店都人特别满，都门口排队，就这家店是没有人的，我们就进了这家店，因为是制片推荐的嘛。
你进来感觉就不对了，
当你感觉不对劲的时候，那就是不对劲。
就我们这个是老成都人吐血给我们推荐，
你们一定要吃，
你们一定要吃。我觉得他有股份在那儿，
他没去，
但人家也说了，他十年没回成都了。
哦，
是很有个前提，
成都变化还是很大。
对，
因为我吃过好吃的美蛙鱼头，是非常好吃的。
你能推荐一下吗？我就想吃。
不
推荐了，
你还
要尝试？我现在有点不想尝试了。我，然后昨天其实没怎么吃那家店东，但是还是吃了一些嘛。那蛙呀，里面鱼还是吃了一些。
那个吃的会让人心情不好。
对，
他不应该是
在实打实说。 土豆老师点那个外卖给我有点救赎到了，哎，因为最后一个吃的是那个炒饭，本来我有点吃不开心了，一身炒饭又开心了，我又感觉 Sky 式的精髓就在这，不管前面怎么样，有个好的大底，
对，有个大底
就舒服了，你知道吗？
前面没梗没关系。
还点了兔肉，
冰粉，
冷吃兔，
冷吃兔，哎呦，哇，土豆放下筷子那瞬间，我知道他想为成都的美食证明，
他会的，
那一刻他就是变成了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他说不行，我不能让我们长沙来的朋友吃这么难吃的东西，疯狂在那儿点，哎，
但他点完之后，他也不会像那个说你们一定要吃这个，他没有，他说这个还可以，这个还不错，这个我没有吃过，你们看看，但都非常好吃，哎呦，
因为前面那个，因为哎不好吃的蛙它是没鸡肉的，对吧？
那个蛙很小，它别说鸡肉，都没肉。
哎，它我感觉它不是食材问题，它做的味道有问题。那个蛙，你哪怕拿个牛蛙过来，那不就是一坨难吃的大肉吗？嗯，
对，我们
它是味道有问题，
我们六边形都不好，
我们连他们的拍黄瓜都没有吃几块。
我的天哪，
就是这家店，我又不是很神奇。然后我们说喝点酒，这家店也没有啤酒。也没有可乐，也
没有
酒，
没有可乐，
我们是出去买的饮料。
我怀疑这家店是卧底。
我觉得是，我觉得
是。你知道那个服务员上菜的时候很生疏，
说的是英文，
不太会上菜，
太生疏了。我感觉这个包厢就没有进过客人，他没有在包厢上过菜，进来上第一个菜就把我旁边那水瓶就踢洒了，然后那水浇了我跟谭江文一鞋。
哇，哎，
然后上蛋炒饭不知道上哪儿，说哎，我说我们帮你挪一下吧，他说好，颤颤巍巍的放在这，
让我们曝光他。
他叫
哔哔哔，
不是，
哎，他们家以前很火，
我这这个店名到时候还给人丢掉了。
这家店很火，因为我知道这家店，而且我以前吃过。是好吃的，
哎呀妈呀，
他以前是好吃的。
我们昨天进去一桌人没有，
但是我是。8年前，哎呀，
那差不多了，
差不多
跟那个10年前差不多了，
跟那个跟我们吐血推荐，那10年没回成都，那可能在10年前这家店真的
是真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餐饮还是要与时俱进，
是他不能这样子了。
昨天那顿吃完之后，我回来就开始就本来就情绪很不好，然后就发痛风。
悲伤也会引发痛苦，
一晚上都没睡着，一晚上没睡着觉，
悲伤蛙，
我
悲伤
流到膝盖里了。
就是我为什么会我们在那吃着会这么生气？我觉得跟这两个城市其实这个文化气质是相关的。你要长沙的朋友来成都，成都的朋友去长沙，但凡吃到在两个城市吃到难吃的东西，这两个城市的人真的会生气，
就会很生气。我在北京吃到，我就会没脾气。
但是我
在长沙如果没吃到好吃的，
对，我们在杭州，你说这次我们出来巡演，杭州是第一站，我们在杭州吃的，哇，那第一顿那跟屎一样，我跟你说，
没有任何预期。
我们在杭州吃了一道菜叫炒臭豆腐，我们在长沙没有吃过。
长沙臭豆腐，他说的就是
长沙臭豆腐，
炒长沙臭豆腐，
碎炒，就把那个臭豆腐对，还切碎
了那个菜放在桌子上开始转盘开始转的时候，转到谁那谁都往后仰，就是多远一点，那个臭味就那么臭。
真的不要搞创新菜，我真的觉得
简直是闻着臭吃着臭啊！
我的天哪！
就因为我们这次出来巡演，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很好吃的。
哦，是出来巡演的乐趣是吃东西。
我们出来巡演就是每天晚上我们都是要聚顿大的，就是吃当地的美食。我们在杭州演那3天啊，吃了3天。
海底捞，
我们就没办法了。第二天吃海底捞，
吃了一个面啊，
海底捞
那个面还行。然后第三天，
第三天
我们去吃的衢州菜就还行。
哎呦，行吗？还行。你知道回酒店我拉了多久吗？
是吗？
我胃痉挛，那个我在酒店里面待，我在网易网咖里面拉的。
所以你看，我们杭州吃成那样，我们都没有生气，
是因为我们本身预期低，
我们本身就没有预期。就是我们来成都这次。本身就我觉得哇，成都一定是美食之都，
其实很难吃到不好吃的川菜，因为川菜油很大，调料这么多，它就不会难吃。
那昨天那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没有调料啊，
就有的人还是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那里面啥都有啊，花椒、藤椒、火锅底料啥都有啊，那美蛙鱼头里面啥都有。
我觉得还是因为这个伟大爷这个演出体系太大了啊，就是一个传一个，人太多了。我每次之前来演出的时候，每次都好吃。我当时觉得成都是中国第一好吃的，长沙排第二。
成都我一直觉得在
我
每
次来都是，比如说是那种当地的演员，比如潘老师或者是谁，是那王悦啥领我吃那种街边
摊。脏
摊，
我们这边就好吃脏摊。
就是我当时还觉得，我说这么不重视我，在街边这么8块钱一碗的那种豌杂面就请我吃了。
苍蝇馆子是最厉害的。
真街边，在街边我吃一口，哇， 那我们
成都的面很难难吃。
对，然后还有一次吃那个叫兔子头跟那个鸭唇跟兔头啊，他一起那个店真的下大雨，我不知道为啥领我去一个特别偏僻的，你知道，对，我以为是什么鬼地方，然后就感觉像贫民窟一样。然后我一进去，你知道那个店门一进去是厨房，最先进去的是厨房，然后都
明厨亮灶。
对，穿过厨房之后，然后是前台，然后是吃饭的地方。那个兔头我本来不爱吃辣，他不吃，他哦，我说淋着雨汁。就那一大盆里面兔头什么兔头跟鸭唇放在一起，我说哦，
小西提到一个很重要点，成都好吃的店都很奇怪，
对，
有一些店它的店门是窗户，
什么、
啊、窗户，
对，它店门是窗户，就是你要先走几个台阶，它在一楼的那种居民楼，然后你走几个台阶从窗户到他们店里面
啊，
嗯，对，
成都很多
破窗而入，
对，然后他没有门，因为他门是在小区里面，他就没有办法让你从小区里面走，然后很多都是在居民区里面的，然后就是在保安室里面坐，
什么保安室，
对，
哇塞，这成都也太那个，
我太喜欢这样的城市了，我在想，昨儿看刚刚小齐，他其实对之前成都的印象就是那种小摊儿什么的，你看我们这次出来巡演，因为人多，
哦，对，
我们去
找一些有，
我们得找包厢。而且你说实话，我们在现在在小摊儿，你给人小摊儿那对吧，人造成一些不好的一些对吧影响，让他我们就是就尽量包厢，一到包厢里这个东西就没有烟火气了，
嗯，对，
哦，是
这个就有点难，
他大厅也没人
对对，我们在大厅吃也一样，
哎，那成都也是，成都认出你来也不太会，就是啊，哎哎哎，韦大爷，哎哎，徐小璐，哎小齐，哎哎阿小，哎就。
其实长沙也是一样的，我们其实就是为了私密性，有时候是为了聊天，就是主要是为了聊天。
对，
但真的，如果大厅没人就不去，
嗯，
千万不去，千万不去，因为成都有好的馆子是晚上10点钟还在排队的。
我的天哪！你看
成都这么多好吃的，
是你看我刚小齐聊了他对成都的之前的印象，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聊一下我们几个对成都的印象。我对成都的印象啊，嗯，其实我在前几年的时候我来成都是有点 PTSD 的，
为啥？
因为。过载的主理人方小天
我刚才就要说应该没有方天什么事吧
我那个时候来成都，我记得那次我第一次宿醉啊，就是跟他喝酒，我的记忆就是在大概1点左右就没了，然后在我等我再恢复记忆的时候是早上5点，我跟方小天还有一个朋友忘了谁了，我们在坐着马扎在街边吃火锅，
你晕了4个小时，
我4个小时没有记忆，等我在有记忆的时候我在街边吃火锅，
哎，这就是
星际穿越的一个，
很多演员来啊啊，和方小天喝酒啊都是第二天早上给我发消息，嗯，说怕是下次能不能不要让方小天招待我了
我也记得我那天是我记得我过在那个喜剧节温州吧，天哥也在，然后头一天要吃饭，我当时有点累了我走了，那天我最庆幸，因为头一天打招呼天哥天哥，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天哥少了半颗牙就喝酒喝的，你知道吗，就是给林简七跟那个汪德发喝坏了，
林简七现在的头像是放天牙磕到地上他和他自拍的照片
太帅了，
虽然这全国主理人民最能喝的，也不是说最能喝吧，最爱喝的，
最能熬，
最能熬的就是过载喜剧的主理人
放天，
后面又有一次又来了，有一次又来那个演出什么的，我都是趁放天不在的时候，他不在，他好像是去海南还是去哪儿了，我说你不我去
对，那天我在，然后呢我在说，他说我们10点钟演完就可以撤了，
就可以撤
了，
我就结束，
我
想早点休息，我说实在是熬不住了，这是我对成都的印象之一。另外一个印象是我大学的时候来成都住过20天，
你来 gap
就是 gap， 那时候就是大学的时候还有点钱，就是跟我女朋友就到处每个城市挑着就去玩，我成都我们本来计划只待4天，但是我们在成都待了有18-19天吧，将近20天，我的天哪，就是后面就是不想走，就是这个城市你就都很神奇，就是一进来之后你就融化到这里面来了，
就不想工作，
我在一个小区里面的一个2楼，就是那种老房子老小区2楼，吃到了那个串串，好便宜啊，我跟我女朋友俩人吃到最后吃的非常撑，又买了饮料又各种结账，大概30块钱不到，
什么
30块钱，
多少年前，
2011年，一二。
那你为什么不推荐我们去十五年前那家店？没有太大区
别。那个地方应该已经拆迁了，我感觉。当时我去的时候，那个楼就已经很老了。
对，很多一是因为那时候经济确实通货没有那么膨胀，所以你能吃到30块钱。
我
哦，是因为确实串串，我一开始来成都最震惊的就是串串好便宜。
对，
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旁边有一家店，我一周去吃3次，对生活费没有任何影响。
我那
就是
赶不上通货膨胀的，
就是50块钱嘛，两个人50块钱，你吃每人还一碗蛋炒饭，每人一碗蛋炒饭3瓶豆奶，那就是50块钱，没什么影响。成都的串串我觉得比火锅还好吃。
嗯，串串的话晚上回来找找。
哎，但是现在有那种串串刺客，因为以前是那种一个肉就一个签，一个肉就一个签，它现在开始变多了，变得有大签了。签子有变粗的了，成都串串是抻筋的，我也是没有见过。就是老店是数的，
对，数签子。
老店是数的，有一些店是抻的。然后他有的时候一条鱼会放18根串，
就往里面灌木头。
对对对，哇，你就感觉他的嘴巴能撑到这么大，也是很厉害了。
嗯，
一条鱼算下来7-8块钱，黄辣丁就是那天吃的那个黄鸭叫。
黄鸭酱能插18根签子进去？
哦，最多、哎、
不是那个鱼应该是插死的。
哎，那个蒙甲里面，蒙甲里面往鼻子里面灌那个胶水嘛，我感觉就是一个概念。
哦呦，阿修对成都这个城市有你之前的第一印象吗？
我之前的印象就是我去年就来过呀，然后我每次一来我就喜欢跟出租车司机聊天。然后我昨天晚上就是我就打车回去，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本地人？就是。只是第一句话他就跟我说，哎呀，我是外地的啊，成都本地人不会干这么辛苦的活的，他们好懒。
是成都人真的是很懒。
对，我说那你如果觉得就是如果你对于这个城市的印象的话、嗯、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形容词跟我描述？他说本地人就是好吃懒做。然后就我说他怨气好大，他明明也是四川其他地级市的啊，然后他就是说什么，他说这边你看这边高新区啊，这边全是高科技的公司啊，里面90%都是外地人。而且我很震撼，因为我打网约车我会注意一下，成都是我打的网约车服务商里最多的一家。我点开那个特惠快车有57家服务商。
啊，
真的很多。
长沙有几家？
长最多34家吧。但你像我如果在比如说我在上海或者杭州那种地方打的话，可能就只有10几家，上海就只有10几家。我会注意一下，然后我因为网约车是一个比较追求自由或者说即兴来干的这种一种事儿嘛，它能看出来你当地的人对于专职工作和兼职工作的这种区别。
嗯，
长沙和成都都非常多，因为大家都喜欢打
流，灵活，
大家都喜欢打流、
哦、
对呀、啊、
我对成都最大的印象，从小我就知道成都贼好，因为我爸当时从那个东北要出来打工嘛，他成都是第一站，到这就定居了十几年，就不是十几年，然后在四川嘛，后来再去雅安了，或者是去别的地方。就然后他跟我说一个最多的事儿，小时候听不懂，叫少不进川，说迂腐。
然后
那个迂腐那俩字，我也当时也不知道这俩啥意思，
就是舒服，我感觉
啊舒服啊，不是，
有可能你是听错了。
对，然后小很小，我爸就跟我说，就那个他就是早上起来就是9点10点，然后吃个小面，然后开始打麻将。然后晚上凉快，完看喝茶。
哎，成都很多基本的酒店都有棋牌室。
对，然后不攒钱说，所以就不用攒钱。
就这么说吧，去年做选角，我帮腾讯的节目做选角，来成都这么聊演员，就是在棋牌室。
就是找棋牌室，就是喝茶的地
方。它是个茶室，
对，
但是它所有里面的那些老头都在打牌。
是
有打纸牌的，
对，
有打那种长牌，我就
长牌，四川还有一种
长
牌，
对，长牌，我不知道那叫什么牌，还有打麻将的，那边有打麻将，
是不是就跑胡子？
跑胡子，
对，有点类似跑胡子，
就自
牌嘛。我们那边打跑胡子，但是还不一样，它的那个数字有点不一样，它有点一团一团的，我没打过，
就不是1到10，
对，不是1到10，也没有2、7、10那种，因为我会打跑胡子
啊、
哦，然后很厉害，是在河边都会喝茶完打牌。
成都最厉害，
所有河边都有。
对，成都夏天是这么过的，就是去周边或者是什么找个小镇、啊、或者是河边，脚泡在河里面
啊，
然后吃麻将桌。
我
在河边打麻将，
我看过，
就一边泡脚一边打麻将，那河水又是流动的，就降温，夏天都这么过。
那脚不会泡 泡发吗？
泡发你就往椅子上面一放一放，你就
不亮一亮。热吧，你上面也热呀，你
没有就树荫下面。
这是一套专业的休闲体系。
对，
行，我不应该质疑。对，
那吴道凡不太理解，有时候那天也是，就是潘老师我们几个聊稿子，还冯子豪，然后去那个，他说找个地方是吃一个喝茶的地方，完应该是街边，不是就河边嘛。然后30多度，在河边喝热茶，我说你们这是你们成都的桑拿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不太理解，他们还是会有人喝30度，也有人喝热茶。
对，而且有公园里面特别多。
为什么呢？就它不热吗？
我也不太明白哈，因为一是成都太阳不多，成都太阳不多，如果是冬天的情况下面，哇，只要出太阳就没有人上班，草地上面就是人，就是路边的绿化带也有人。
昨天啊，昨天成都是最近一直阴雨嘛，昨天是个好天气。
是的，
我在上台主持的时候，观众还有1/3没到。
对对对对对，
哎，成都演出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那个制片不是成都人，他说今天天气好，可能他们有些人
会晚一点来。
就是一般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不想进室内。
是，成都太就是出太阳太重要了。
我
这种天算天气好了吗？
这天算天气好的，你看一下，你稍微走一走，就是草坪上面就是人，就是不上班。
天气很好，
平时他们不晒，就是我想知道为平时天气是不好的吗？
成都阴雨天很多，因为它盆地
啊，
就跟长沙有点像。
对，尤其是冬天，因为夏天喝热茶可能也是，你喝点热茶，你多出点汗，讲不定可能也是一种方式吧。我觉得就是，但是因为成都人喜欢喝茶。成都人喝茶也不是那种特别讲究的，要怎么泡，就是一个大的保温瓶，然后一个大的玻璃杯，里面放满茶叶，然后就喝一下午，10块钱一杯，15块钱一杯，算一个人。然后有的人一边喝茶一边打牌，然后有人就来卖瓜子，10块钱一盘，然后就坐一下午。
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是，就是在其他城市，比如说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一下午，就是这么休息什么的，会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负罪感，但是在成都没有。
你还是个河北人，阿姨。
比如说在上海，我有时候观察上海的一些朋友也喜欢在下面，哎呀，梧桐树下底下喝咖啡什么的。我感觉他们是在演那种生活状态，
演那个松弛。
对，他们是在演那种生活状态，但是在成都真的不是，在成都就是你一下子就能融化进去。我的感受是那样的。
成都有春假，他这几年恢复春假了，就是清明节前还提前了3天放假。
哦，我听说过了，过成了国庆了都。
对，就放了6天假。就是也要假春假，就是很放松。蛋卷
啊，
蛋卷昨天发了朋友圈，他给他女儿昨天请了1天假，因为他要去吃一个豆花鱼，没时间接他女儿，他就跟他老师请假说我要带他去那个吃那个豆花鱼，他今天就请假了。
就可以了吗？
可以了。当然啊，我给蛋卷上回复评论了，我说我前段时间给莉莉安请假是油菜花开了，周中去人不多，
就过了
啊，就
有点浪漫啊，有点诗啊，
就带着他去那个龙平稻作公园那边那个有大片的油菜花去了。
成都很喜欢路边，我发现的哈，在路边吃东西，苍蝇馆子、脏摊啥的，然后在路边喝茶，在路边喝酒，
在河边打麻将，
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气候的好的原因，然后在屋里比较阴，然后出去晒太阳很舒服。
出去有风有太阳，就是，
但没有一个东北人喜欢在路边吃东西，你知道
会冻死。
我们叫呛风，就会拉肚子。
浩伦呢？你对成都有刻板印象吗？
刻板印象，
原来的印象，第一印象，
应该就感觉这边的性取向比较
包容。
对，比这边的比较包容。
哎，包容是这个成都，我觉得最大特色，
什么都可以。
对，什么都可以，因为聊的那个就是。我很多成都朋友家里面都支持，
都支持，
都支持，
对，都无所谓。
我之前不知道能不能说，每次来成都，我头三次来成都都去蝴蝶，潘老师领我去蝴蝶，哇，
很开心吧？
我喜欢那种自由的感觉，你知道，每个人都是可以忘情的跳舞，然后玩游戏，大家感觉进来那个场域都很自来熟，要东北人喜欢自来熟那种感觉，
他也是很容易就忽然就旁边坐成一桌了。
啊，对，我也不认识，完莫名其妙开始玩游戏了，
对，玩完就走了。
蝴蝶是什么吧呀？
是，包容吧。
你为什么还猜不出来，啊？
是升级版的长沙公社
啊，升级版的。
对，那个跳舞，你知道，我后来我去蝴蝶，然后我来长沙也领潘老师去长沙公社了嘛，就感觉他就感觉这个公社有点文，
点文，
因为被整改过
的，
对，就
因为我们被整改过三次了，我们、
哦、真的对，
妈呀，有一次潘老师带我还有小楚，还有火火，还有谁，那个 Yuki， 我们几个去，他带我们去长沙的一个那个吧。我说这个我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操，好懂的，直接带我们进去了。
他有那个他们地下
有
地下的 APP， 他们地下 APP， 你别说那儿了，他的沈阳都找到了。我那个吧是我很震撼的一个吧，反正不说了，反正东北的就跟全国都不一样。
他们有统一的贴吧，应该是
对对，统一吧都我不知道他那个地下网络，我说
在贴吧里有帖子。
我当时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在呀，上次那个在杭州我没去上，然后你在沈阳咱俩再去呗。我因为我知道沈阳没有。啊，那就去呗。那结果发地点发过来了，他比我还熟，他第一次去沈阳。
潘老师是非常会玩，潘老师非常
会玩，主要是他名声在外了。
所以我就说回那个成都那个地方，他那个是有真正的表演者，你懂，就是在长沙公社有那种感觉，是这几个没事在网上拍点跳舞视频，然后上去跳去了。但那个是真正的表演者，就好像从国外请来那个
有的
那个什么皇后，然后唱那个就唱跳哇。哦，
成都很重视这个。我大学的时候有段时间玩的比较开，就是玩的比较多。成都原来有一个很火的酒吧叫方糖，他那个方糖就和这个房间这么大
啊，
然后是路边的一个便利店改的。
我听过这个，我听过这个。
然后大家就是在外面，就是在街边喝酒，然后但现在已经关了。我有一次去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变装皇后的舞会，哇！我一进去的时候，一直被翅膀打巴掌。好多翅膀，里面好多翅膀，
因为它小嘛。
对，好，然后大家就那天是有什么，大家就全都是那个 queen 在里面。然后我走进去出来的时候脸好肿，然后你就那翅膀一直挥舞，挥着翅膀的男孩女孩全都在里面，非常好玩，
一房子的 angel，
对，好有意思。然后就在然后外面就是百来号人，就是这么喝酒，然后就是拿一个塑料杯，他也没有什么调酒，就是几款酒
啊。但是。成都还是有怎么讲，有些底线的，就看还是管一些的。
哦，对，
他那个线很明显，所以大家比较松弛。就我去那个蝴蝶，他们有几个外国老外，就是大胸肌，然后大腹肌，然后穿那个有点武，叫外国武士，叫啥呀？叫
外国武士吗？外国没有武士，
不是武士，就是那个就是希腊那种
啊，那个角斗士，
角斗士那种衣服，然后在那跳舞，但是所有跳有黑胶带。放在胸的前面两个点，
还是没有露点。
然后每跳几个动作就开始粘那个胶带，他就在手上粘俩胶带，然后开始跳，因为出汗嘛，
出汗会湿的，
那个胶带会滑，你知道？然后就感觉人也是人挤人，都是那种就是去个厕所，潘老师得拉着我手领我去，你知道吗？要不然我会在那个舞池里走丢，因为人挤人，人挤人，跟那个小时候坐公交车一样。
那个普拉斯对长沙有第一印象吗？或者刻板印象的？
哇，长沙。因为讲实话，我爷爷奶奶是湖南人，
嗯，
哦，对对，所以长沙的第一印象是普通话，
嗯，
就是说普，啊，好容易融入，
很容易融入。
他有，我觉得成都长沙有一点像的地方，就是你很想学当地人讲话。
哦，
对吧，
感觉自己能学会。
对，哎，真的感觉自己能学会，
因为跟自己的语言体系有点相似。
我昨天开场的第一句话就说的成都话，给我尬住了。
现在再来一个，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
是
小马
家族。
然后下面观众，
嗯，哎，对，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不，第二个就是辣椒酱。
哦，
剁椒酱吗？
剁椒酱就带豆瓣的，那豆豉的
啊，
哦，老干妈那是。
对，那个好好吃。然后还有萝卜干，
哦，
那是坛子菜，
我还是会吃的
萝卜条，
坛子菜
好好吃。那个然后拌面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干嚼，我以前就是因为我们老湖南的老家的亲戚就拿了个萝卜干，我就干嚼萝卜干，
嗯，
就哇
调过味的吧，用那种辣椒，
对，调过味的，对，用辣椒腌过调过味的，然后拿来哇一个下午干半桶。
我们那边有那种自己的坛子菜，
哦，对，
对对对对，
湖南的坛子菜好好吃，
对对对对对
对对。然后湖南就是粉吃的多，因为我有个大学室友是对床的那个人是长沙的，然后他妈就经常腌很多那个坛子菜给我们送过来，我的天，
哎，你这边没有什么特产吗？
哎，成都也吃泡菜，看一家店好不好，看两个，一个是蛋炒饭，一个是泡菜，因为成都的蛋炒饭是配泡菜吃的，
对。
他们昨天有给你们上泡菜吗？
那个粉红色
根本就没有，
粉红色的萝卜，
对，他们泡那个萝卜，然后还有那个青笋芹菜，那个很好吃。
如果在我们长沙的饭店啊，哪家店说这个店这家店的他们家的猫鱼下的特别快，说明这家店菜不好吃，
非常难吃。
就是我们才也是网上一个梗了，就是说怎么用比较委婉的话说你们家那个饭菜不是那么好吃，就是你们家里还有猫鱼吧？
就是
实在是没东西吃了，
没
别的东西下一下。
就是霉豆腐，
对，
给听众解释一下是霉豆腐，
霉豆腐
腐乳，
辣椒包裹着的霉豆腐，
对，
非常下饭。
哇！
但一般不吃，
因为这个是在炒食里面，它就是一个辅，
它就是实在没有什么能下饭的东西，那菜实在好，
就
实在难吃。对，
起码把饭吃完，给你点面子。
哇，那还是
对。如果说你在店里跟人要猫鱼的话，
哎，你们那除了美蛙鱼还有猫鱼呗？我也搞不下去了，昨天那个
在长沙，你要猫鱼的话，那厨师会生气的。就觉得
你不尊重我了，
你这是在否定
我。因为我们那的厨师是相当的有这种职业追求
啊，有
就哪怕是那种连锁的店，他也会经常现在推出新菜品。
哦，所以我们的厨师会直接把猫鱼放在菜里面去炒。别问我了，菜里面有猫鱼啊，你爱吃不吃，不吃给我滚。
成都馆子有一个也比较出名，就是有很多脾气不好的老板。
嗯。
我们放两天会经常会带有一些就是朋友去吃一家店叫包家巷牛肉
啊，
那家店就是他和那个老板很熟了，所以他能点菜
啊，
但是他也不敢。
我这很熟才能有特权点菜。
他也不这么点，例如说我们
娟娟菜馆
哦，是，
我们今天五个人去，然后你就跟老板说，放两天可能就说，老板，我们今天五个人，你看着给我们上。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一个什么什
么。怎
么
跟日本人讲话一样？
那老板就是你们点多了，他说不用点这么多，吃不完。
嗯。
然后我说想吃，吃不完，然后就不给你上。
哇，所以说这两个城市真的好像，长沙也是这样的。
对，
你刚刚他说的那家店，娟娟。去了之后啊，几个人，三个人啊，那点个这个，点个这个，点个这个够了。我说阿姨，我想吃一个排骨，那就吃不完，吃不完，扭头就走。
对，扭头就走。
他给你上什么菜，你吃什么菜。
对，
所以那家店的后来有了大众点评的评分，那家店的评分
2分吧，
一度到二点几。但是本地人就是会吃那家店，但是那家店没有任何服务。但是现在就有了评分系统啊。也都收敛了
对，那个老板就不出现了，就交给
也不出现了，直接
对，也
直接从根源解决。
对，你不能那样了吧？
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对，这种行为肯定是对自己食物的味道极其自信。你像咱那天吃的美蛙，昨天吃美蛙鱼头，他就不自信，问你要点几斤那个美蛙，他说20斤。
什么？
这说的20斤，说这5、6、8个人应该吃几斤？20斤，
还是在我们这清仓大甩卖？
他让我点20斤，
他库存可能没了。
20斤就炒不好吃，我就直说了。
我就后来我说先来15斤吧，可能先杀了7斤，后来说后面的不要了。
我后面是想问的，那7斤能不能放生？能就别要了，
别
浪费了，
让他们再成长吧。我觉得
找个好人家吧。
哎，对，确实从服务员也能看得出那个菜品。
对，
他对他们家菜有没有自信？
对，
我们正吃着吃饭，那服务员的狗还进我们包厢了。
我们宠物友好，
哦，不是，是狗说这是有屎吃是不是？昨天在吃屎吗？
所以说，你看这两个城市真的很像，真的非常像。
但我的第一印象都是这两个地方很尊重食物，就是我去长沙，可能我住的地方也是就四方坪嘛，就我去下楼随便一个店。就很好吃，然后突然发现他家是必吃榜，其实那种感觉就是小馆子都很好吃。
长沙是这样的，一个馆子你如果味道不好，你很难在长沙活超过3个月。
嗯，
对，
哦，那迭代的很快，
你至少应该有
迭代非常快，
至少有几个就是必点的那种，就是每一个人来了都会点那个菜的那种拿手菜，不然你根本活不下去。
我感觉长沙跟成都这个两个城市，他们的那种厨师都是拿那种调料品在玩花，就是说实话，就是靠调料品制作嘛。
因为其实我有分析过这件事情，因为我去过贵州，他们当地的牛羊还有内蒙，当地的牛羊真的，因为他们自己畜牧，所以非常鲜，非常好吃。
对，
哪怕他的内蒙那边，他就是他的烹饪没有咱们
单一，
对，这么没有这么匠心啊，但也非常非常惊艳。但是长沙因为它没有
本地食材，
没有牛羊的畜牧区，所以它只能靠这些东西，
对，
让它焕发新的口味。
是，
对，但是成都也是没有海鲜，
对，
但是成都有几家店做海鲜做的巨好吃，
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是，
对，成都的香辣蟹 很好吃，但成都是不产蟹的。
嗯，
就是我那时候看《疑犯封神》，里面有个
对
光头老乡那些，
对对对对对对，谢霆锋当场吃了三个，
哦，痛风当时就犯了，
谢霆锋也痛风了，
谢霆锋我，
那个蟹好吃到那个蟹钳在夹你嘴巴里面的肉，
哦，
对，就是他在打你，他嘴巴里面打你
啊，
哦，
就那个调料很多的呀，你就味觉冲撞呀，哦，他们在嘴巴里面
打架。
嗯，
那蟹钳一直这么。
其实从数据上来看，这些年早些年那时候，其实鲁菜是最出名，后面就是川菜。
嗯，
近几年是湘菜。从这个大数据上来讲，就是
我在
是什么走进联合国的那些来说，
哎，就是因为后面就是有很多就是长沙那边就是还是营销啊，这种宣传呐，
啊，
这种网红店的这个打造啊，有很多湖南广电的人开始进入到餐饮业。
对，文和友，
哎，
就是最早，
对，
就是，
对，就是一下子就把长沙的这个给推上去了。但是你看这两年，我们发现其实有些网红店到最后它还是。没有坚持下来，就是大家还是认口味，
嗯，
是
还是认口味。那些之前那个，
湖南血鸭，我的最爱，
永州血鸭
，
永州血鸭拌饭，
我在北京经常吃。
你在北京吃的是永州血鸭吗？
哦，不，因为我在北京别的不好吃，我就老点湘菜，
嗯，
然后金钱蛋。
但我感觉永州血鸭在湖南菜里面排不上啥特别大的名次。
但是那一家就是他大概煮的就那一些，我们就经常点。
只能说那个店家他不是长沙人，他就是永州人
啊，对
啊。永州血鸭就是湖南的菜系也分很多种，你看湘菜它也分，我觉得也分好多种。对，你比如说永州血鸭，这里衡东土菜，
现在衡阳菜排到了前面几个了。
对，
没吃过
衡阳菜。
衡阳菜就是衡东土菜，在长沙你去吃任何一家衡东土菜，你吃吧，你吃一个不吱声。
嗯
嗯，
哇，衡东土菜我真的是绝了。
而且衡东土菜它有一点是什么？它是你来了之后，我就先放一块鲍鱼在你的桌子上。我就敢放鲍鱼在你桌子上。
哦，这又是一种不同的打法。
你点菜，点了菜之后，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鲍鱼没有人吃，或者
你要吃鲍鱼，他就把它收走的。
但是
他在上菜的时候还收菜，
你可以打包走。他那家店，他们的就是衡东那边，就是衡阳那边做鲍鱼做的非常好吃，有很多人就是买他们家的鲍鱼带走，吃完饭要带走一瓶两瓶回家。
嗯，
就是还有那种红薯片。
那个东西就是在钓鱼，其实上先上腐乳。
我也说不出来衡阳菜跟长沙菜的区别在哪里，但是感觉还是有点区别。
对，有区别，
有区别。
有些就是衡阳脆肚啊，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
我觉得就是长沙有的会炒的比较干，但是衡东菜永远是那种湿润的包裹你的口腔的那种。
嗯，
这个就跟足球联赛似的，你如果你的县城都有联赛，你这个省份的足球一定是踢得好的。你要长沙就是相当于这个，每个地方都有自己能打的菜系。
嗯，
哪天就衡山拜一拜，很灵的，
很灵的。我要去，我要去，
这个就很神奇。
我求爱也很灵吗？
啊，
有吧？好像也求，也可以
求姻缘什么的，
求姻缘，
狂求姻缘。我前几天去泰国求姻缘，我都跟那个泰国爱神说。If you give me a boyfriend, I will give you 5,000 Thai Pai.
那到时候他就只能给你安排个外国人。你这个还是在国内求，找个国内的男朋友。
向内求，
不能向外求。
成都不应该那种潮男潮女
很多。哎，成都有一个问题就太潮了，我有潮人恐惧症，你没发现吗？哦，成都太古里好潮。
我跟这么说吧，我现在身上就是我在杭州吃面的那天，我不拍了那个 vlog 吗？
嗯，
我那穿的那件衣服穿了好多年了。那件衣服那天就好多人评论，就问链接在哪买，在哪买。那衣服我每次穿出去都有人问，在说好看在哪买，就是在成都太古里买的。
成都真的很潮。
我唯一买了一个就是
所谓的潮牌，
比较贵的一件衣服。那件衣服当时1000多，穿到现在穿了得五六年了。那件衣服
而且成都很敢穿，
嗯。
成都一开始有
敢不穿，成都
敢穿敢不穿，
嗯，
因为成都有一段时间很出名，是因为街拍，
嗯，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啊，春熙路嘛，是吧？
后来出事了嘛，
对，就是，了，嗯，对，出事了，就拍到就领导和小三出来，
后来都在学嘛，
对，上海穿的很精致，
嗯，
成都你就感觉很敢穿，
嗯，
然后大家很愿意研究穿搭，就太潮了。成都，
你就尊重自己的个性，
是
很高兴你有自己的艺术理解，
而且成都的酒店又好又便宜，
嗯，哦，
成都很多种设计师酒店啥的，就是，
对对对，
哦，对，
又好又便宜，就是。我你说这个酒店在其他城市可能会就是会很贵，但是在成都它可能就300-400块钱，但是里面设计感非常强， 带双层的 loft 的那种，我住过那样的酒店。
成都很喜欢 loft，
而且是那种公寓，它是你要办入住先去49层，然后你的那个房间在20层，类似那种，很便宜。
我有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去太古里。真的我有点被，就是我有点潮人恐惧症，里面的人真的太潮了，但他也不会管你那个，就是里面怎么这么时尚，
是那种亚逼式的还是？
成都亚逼巨多，哇，你去太古里有100顶礼帽，
怎么样了就
讲礼帽，
工业革命了这是，
我的天，
成都就是穿搭很精致，从配饰到衣服、啊然后到鞋子到包包，我觉得很讲究，因为成都很多设计师潮牌啊，对，然后成都会，因为它现在不是很自由的一个城市嘛，所以很多年轻的设计师就觉得成都是一个特别适合创业的地方，经济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然后也很多政策还不错，所以成都就很多设计师潮牌，然后成都也属于古着比较多的。
你说的那
对对，
你说的那个创业，真的就是过载喜剧，就拿回归到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是全行业。真的算非常早的厂牌了，
很早，
而且是最早做喜剧节的。你说在其他城市，我们那时候做2017年那时候做，没人敢想就玩这个。但是过载那时候就搞喜剧节，就是他肯定跟城
那时候19年弄的，对
对，跟这个城市是有关系的。
他对他就我们和园区说，园区也会给一些支持。那时候在 Live House 里面做，
因为这边有受众，所以才会这样做嘛。
我就很那是我们很多想都不敢想。
所以我去年也问了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我们从来不弄一个？
你说喜剧节吗？
对啊，
我去年是有没有跟你解释这个事情？
解释了呀，
对吧？就是你要搞一个喜剧节，它不光是说演出，你要排演出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最大的一个困难在于招待。
伟大也跟我说过的，
对，过载的每一个合伙人，每一个也都能拎出来独当一面招待他。
10点就回去了呀。
然后
我招待他，我是可以10点回去。
然后那个小天儿，哇，小天儿一晚上能赶好几场。
啊，
当然，
把你们都喝倒了，他去跑场了。
他有时候把他们喝倒了之后，他还去酒吧里面找他乐队的朋友玩。
哇，
他就是不活
了。哦哦。我还想说怎么练出来的、
哎、你看着他你就觉得他就有点要命不久矣。
哦，像那个端妃娘娘一样
啊，对，
看起来一格
练，因为他干巴瘦，而且方天是不吃饭的人。
我知道，第一次我们见面不是天哥，他我吃火锅，我说一点不吃，他就拿了一瓶威士忌什么洋洋的罐，我吃多久他喝多久，我说这是一点不主食不吃、啊、
对，然后我是从来不喝酒的、我就陪所有人都觉得我好能喝，每个人来说他哎，普拉斯你我来成都我们喝一喝喝一喝，但所有人总会有这个误解，我是滴酒不沾。我滴酒不沾。
那你陪的是？
我就陪聊。就招待就陪聊。
那就是他们
陪吃，因为我会一直吃下去，我就陪吃陪聊。我们俩分工的，喝酒就是主要是他。
我感觉可能有些来的人不想喝酒，他非要喝吧，是那种天
哥。有很多人是他说，哎，我今天不喝不。方天说，现在说不喝，等下肯定喝。
我昨天还是前天也是。
前天就是啊，他说，哎，喝满。方天劝酒，他也不说高兴，很久没见他了，他说。喝点嘛，喝点嘛，
对，
你就会喝点了，喝点了。
为什么？
很委婉的那种，就是再来一瓶，就是这种再来一瓶，来一小瓶，我们把这个喝了，怎么样？
所以说这个过载能干这个事儿，我去年跟小天普拉斯说了，我说你们今年还也一定要坚持再继续干这个喜剧节这事儿。我说如果忙不过来，都可以让找我们其他厂牌，我们帮忙调人过来都行。这就是一定我们行业得有一个这个玩意儿。
那喜剧节确实招的比较累，因为100多个演员嘛。
对，你想想，
真的很好玩，
好玩。
对，就希望大家能玩得
开心。就我们好玩的前提背景是，他们那几个人会非常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好多个群，
连轴转，
对，
他们每个人好多个群，在群里面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协调所有的事情。我后来想，如果我们要干喜剧节，这些事情应该都是我做，我应该会死掉。
你可以把我介绍过去，
我应该会死掉。
难怪你那阵子
招待的特好，那个策划的，我今天去喜剧节，到那儿那个那叫园区叫什么？到那儿就是你可以直接去打台球那地方。但你就是这双金宝就可以免费打台球，完大家都在，
对，
你也不用叫人
了，因为就知道现在有人喜欢打台球，我们台球室就爆场了。
可是其实你理论上来说，我们像娃呀，你看游戏也可以陪，桌球也可以陪，然后
而且长沙大家也很想去
打羽毛球什么的，我们都可以，篮球也可以。
你说是可以赔，但是真的一百多个演员来了之后，
你看
你要连轴赔，
你有几个愿意赔？
对啊，
这几个人是愿意玩，但不是
愿
意
我
愿
意赔，但是我想玩的时候我愿意赔。
我可以在网游网咖里面设个点，
是我上网我也是想玩的时候我要赔一下，我要不想玩的时候你谁来我都不赔。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要吃饭喝酒，
对。
嗯，其实好几个外地演员跟我提过，想来上马参加上马 KTV。但我当时的回复是，你要召集你想要的 KTV 阵容比较难。我跟他说
是的，
的确，这个就是有时候撞上了，就是那种，就你看这其实两个城市的不同的文化风格孕育出来的厂牌
也不一样。
你看，
哎，我们出了名就是懒，
我们出了名就是松弛。
对对，上马就是大家出来之后，大家出来演员的状态、精神状态都是很松弛的。嗯，
你知道这两天我的出来巡演，我都会每天会看那个。这个演出的 report 嘛，我看到好几条了，都艾特我说：“韦大爷，一定要保持住我们长沙演员这种傻的快乐。”我说也太难听了，
哎，真的感觉长沙演员很容易就很开心。
对，土豆也是这样认为的嘛。他说啊，一看小齐，你上面啊，那对，是的。我现在看到哪些演员的风格，我就天然以为这个演员应该是长沙出来的，那就是那种感觉。
对，
就是，
因为我是东北的嘛，他最开始不知道笑麻，说啊，你说啊，你说你笑麻的感觉，你应该
是
应该笑麻的。
哎，对，人家出来的时候说郭仔，哎，你是郭仔的，因为我们就太懒了，
嗯，
我们也不爱出去跑，
嗯，
要跑演出。我到现在我没去过上海演出。
哦
啊，
嗯，对，我说八年脱口秀了。我没去过上海演出，我是
最近要去了吧？
我最近主打秀要去上海测一场，我第一次去我好紧张，我没见过上海观众，杭州也没去过，长沙我去玩过，但也没去长沙演出过。
啊，对，你那时候不演，你那时候做编剧。嗯，
对，然后就是我们俱乐部人就太懒，以前小丽姐也是，土豆也是，
嗯，
算了吧，好累，就想在成都待着。
一模一样，
还不去公园，嗯，
要不然少不进川呢。
哎，真的待久了就这样，所以土豆最后决定搬去北京，也是因为他觉得成都这个环境太容易让他懒下来了。
哦，
太容易就是不想做事情了。我们经常就约着说要去干嘛，说算了算了，就哎今天先休息吧，没有任何事情，就是先休息，还没干活就先休息，
很舒服。
长沙的演员是我一般都要给他们 deadline， 你不给他们 deadline。就永远出不来这个东西，包括他跟香文出段子，我就告诉你今天哪天哪天要演出，他俩应该是在演出的前三天
才开始动笔，
才开始动笔，才开始聊。
我昨天有个好大的感悟，就是想把这个巡演，如果你能做到一天只演一场，我可以演十年。就是每天起来就可能跟朋友在一个酒店里面，然后起来吃个饭聊会天，然后下午演出。我演完出我就跟
你
们
哈曹
的
想法，
我们就是吃饭。
哈曹的想法跟你一样，嗯，因为哈曹出来，我们一群人出来，他才能上网。
嗯，哦，
对，他在长沙，他钓鱼是钓鱼，但是晚上他还是要在家陪孩子什么之类的，
而且要早起。
对啊，要早起送孩子去托班啊，是幼儿园什么的。
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就是，
啊，出来你就明显感觉出来的哈曹。要开心，就是有了家庭之后，
哎，你在温州看到的蛋卷也不是成都的蛋卷。
对对对对对对，我在，因为蛋卷跟我聊过这个事儿，嗯，他说他有点主动请缨，就干
对对对
就干温州。
蛋卷现在一半时间在成都，一半时间在温州，嗯，一般都有演出，他就会跟。
嗯，
然后他在温州的时候也是不用送小孩，
嗯，
然后也是不用陪小孩睡觉。
这个是能理解，这个能理解。
昨天哈曹都一见到我在路上的时候，他说今天差点我误了一个大事
啊，
嗯。他说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老婆跟我说，要不我把女儿放家里，我跟你一起来成都吧。哈曹那下慌了，我说你为什么要去成都呢？因为他心里想的是，你要是来成都，那网怎么上呢？我就觉得其实。大家出来都是抱着一种放假的心态，其实没有，
我
觉得是
在工作。对，我们巡演是有点像度假这样
子。
对，而且你们好快乐，我看你们还弄那个球，弄的那个，
嗯，
感受上面就是把长沙那个特别娱乐的氛围带到了别的地方来。
我们这次出来演这个巡演，就是我们跟执行方，就是跟效果提的，就是其他都没提，我说一定是我们整个行程交通一定是最舒服的，一定是头等舱、公务舱、商务座全员。必须全员，而且是我们 必须住最好的酒店。
对，
谢谢，
谢谢。
我说这
是啊，我们现在正是在成都希尔顿酒店录制这个播客。
哎，他就叫成都希尔顿酒店，他没有后缀。
哦，对，这是
没有欢棚，
这是最好的，因为它是直营的，相当于。
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的整个行程路上一定是要开心，所以说我们去之前演这么多年演出，就是我们这次的规格算是非常高的了。就是从舞美程度到交通乱七八糟的，所以说，
因为你休息的好才会演的好，
对，
对，因为休息不好就没有办法演的。
不一定，不一定是休息的好，就我们上网上的好了。
但是我们这群演员里面都开心，但是只有一个人会比较痛苦，就黄大妈。黄大妈在广州，我们演到广州，黄大妈晚上我们演完，就是我们就说肯定是要去吃东西嘛，
啊。
黄大妈其实在我们出发前说了一句啊，我这要不我就不去了，回酒店没有人理黄大妈。我们一群演员裹挟着黄大妈就往车上就一坐，黄大妈
试试吧，试试吧，
真
的很好吃的，试试吧。
演完十点多老太太该睡觉了。
那天晚上还有那天晚上吃的非常好，那个广州我们吃的炳胜，非常好吃。我们吃到十二点多，黄大妈整个人她坐在我旁边，整个人还是非常端庄的优雅的，
好优雅，
坐在那里，但是已经眼皮已经是睁一会儿闭一会儿，睁一会儿闭一会儿。然后我问什么话是说什么话，黄大妈反应都很慢。啊啊哦，哎什么？
就放黄大妈回去先休息吧，吃完。
所以说我们后面从五月份开始，黄大妈就全跟了嘛，跟全程。那后面就是晚上演出，黄大妈自己回酒店，我们该吃吃该喝喝。
你到那个级别，你再喊他吃饭，因为他回酒店的时候，他还特意把那个门头拍下来了。
我期盼着哪天像妈到最后的时候，黄大妈也开始学会上网了，给我微信，哪天网易网咖推荐黄大妈，
就网易网咖办了个会员，
黄大妈开始问我们
拿纸牌，
哎，看着看着，这个技能是干什么的？我说你就放就完事儿了，黄大妈跟我们冲锋陷阵就可以了，好不好？
黄大妈开始打辅助了，
不行，我们打打麻将的
也行，打打麻将也行。
我就偶尔陪黄大妈打打麻将。
黄大妈非常想打麻将，
哎，成都和长沙也有个特点，就很喜欢棋牌。
嗯，对
对，就是打麻将好重要。
对，但是我真的很羡慕川麻，因为就是这边的
可以换三张。
川麻受众非常多嘛。
哦，对，全国其实打川麻的受众是最多的。
对，就是他的打川麻的人是最多的，而且他们自己也非常认真的对待。
对，
他们有各种联精英大师赛、甲级联赛、乙级联赛，然后还有什么微乐
电视直播，成都本地的电视台会直播。
对，还有微乐麻将专供的比赛，你看都看不完，而且观看人数非常多。我每次点进去都是10000家的直播量，然后好多人在那发弹幕骂人，
都打得没我好。
但是你起码那个热度是有的呀，一直有人看，而且每个人都在底下，就是一副很会打的样子。
对，就是这样子，就随时随地打麻将。我们现在不有个音乐节叫春游嘛？成都那个音乐节春游也很出名嘛，就是现在音乐节吃火锅、按脚、打麻将。
等一下，按脚是什么意思？
就是有个地方，就是你泡可以在那里泡脚，然后有个按脚。
音乐节，
音乐节，
那音响不漏电吗？
他有一片这个玩的，就有按脚，有推拿，
是那种有本身有垫子，然后他
没有，就是有个棚子。
哦，不是专业的，
他有几个专业的人，但是就是音乐节旁边就有人，然后就有几个泡脚桶在那里，然后套着塑料袋，完了之后你完了之后就换个袋子，然后就你去那里泡脚。然后那个音乐节也是有很多年龄很大的人，就大爷大妈也去，
干嘛呀？
就听音乐。玩耍春游，那音乐节就很有意思。小天他们也在弄，他也负责，然后我们也有脱口秀舞台，
那真是青春不死
哇。
所以说这成都这城市很有创意，很有生命力，很有设计感，
敢为人先，
对吧？
是，
他觉得都可以。他觉得音乐节打麻将也可以，然后泡脚也可以，就是都可以。我觉得成都这个是让我在成都待了十几年，我觉得感受最深的。
我觉得那个川麻就很体验那种成都四川那种精神，它就最简单的东西，规则越少的东西它越好玩，就那种很纯粹，就是你可以去音乐节那种最简单的吃火锅按脚，但是那个氛围就放在一起就很包容，然后又
爽，很舒服，就是
没有那么多规矩，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
每个人都能获得快乐。
对，就有时候打东北麻将，就是那种规矩贼多，我就感觉挺难受的。
有长沙麻将，我现在每次跟阿秀他们打的之前，我都要再现学一下，每次我都记不住。
长沙麻将是我在长沙打过好几次川麻，就叫人去打川麻。
我在北京也是打川麻，川麻好像是最基础的一套系统。
对，就越简单的越好玩，我就很有
意思。外国人学的也是川麻，
哎呦，真羡慕呀！
对，外国人也换山张，他说还山张。
对，我
还山张，
我要烟牌，谢谢。我第一次
暧昧有问题，
吐了。我第一次跟那个阿修在打长沙麻将，就那个长沙麻将规矩贼堵，然后打的贼快。然后你尤其他黄宇龙跟他都在催我说快打快打，
我没催啊，黄宇龙催的，
所以再这么打牌要剁小手指喽，
黄宇龙说的啊，
黄宇龙要剁小手指，
吓坏了你知道吗？就跟我一顿催，我大脑一顿运转。
黄大妈最喜欢带我去的是那种，就是他说他跟他的小姐妹是早上八点就到那里，
八点就开始打。
然后他包你的中饭，然后你下午再打。
哦，对，就是成都也有那种，就是黄大妈那个，
对对
对
对。对对对，
然后晚饭呢，你也吃完再走，反正一天你可以在那里打满九个小时，包两顿饭。
是的，
哇，
然后去只收一次钱，
嗯，
很舒服。
对，
大人托儿所，
四菜一汤，
哇，这个规格高，我的妈呀！
所以黄大妈他们就是他们一群有退休工资的小姐妹，然后他们就在那一整天就耗在那里，然后正好晚上吃完晚饭溜溜完就可以睡觉了。
哎，长沙成都都是很适合养老的地方，
很适合，
因为它物价也不高，房价也不高，尤其长沙，我对长沙还有一个印象，就长沙烂尾楼。
哎哎，这不是
对啊，对吧？哎，伟大爷是史密斯，他也是买在长沙的烂尾楼，
史密斯也烂尾了。
对，然后史密斯，我认识他第一次，他就跟我说了他整个维权的故事。
我们俱乐部还有另外一个演员，就是因为房子烂尾了，后面就直接退出了这个行业，专职维权去了，
赚好多。
啊、因为他买的房子也烂尾了，
他做律师，
就我们俱乐部、哦、当时我的也烂尾，他的也烂尾，然后后面李史密斯是我学弟、
哦、
他是我大学学弟，然后他那阵正好也回长沙，他的房子也烂尾，就烂尾率就有点高，后来我看了个数据，烂尾率最高就是长沙。
对，因为我曾经有一个电视剧找我写，他想写一个烂尾楼里面的故事，我就推荐了长沙，他们说哦，长沙确实，然后一搜资料，确实长沙最适合拍烂尾楼的故事。
对，
是，
对，
因为他们以为长沙经济很好，才来建这个东西的，但其实长沙是外流人口非常多，长沙湖南整个湖南现在的那个情况叫小东北，
就
去打工了，
就负增长，
人口流失，
嗯，
巨量流失，
只有长沙这个城市是正增长，人口正增长，然后其他整个湖南省是负增长，所以说我们。之前年前湖南的省委书记去各个地方去开那种大型的那种宣讲会，就是让年轻人来这边创业，来湖南创业。我们这次巡演本身其实一开始我们还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在巡演的时候呢，其实也是
人才招聘，
对，其实也肩负一点这个，让大家希望大家的可以去长沙玩的开心的话，可以留在长沙啊创业，因为我们的长沙现在创业，湖南这边创业就是大学生创业是给补贴的
啊，
这很多城市是没有的。
我们怎么不知道有这个任务？
因为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了呀，你
只有大学生吗？是吗？
对，
中专人是不允许创业是，
你生一生呗。
你们摆摊也可以，应该
中专人不行。
那成都这个成都好多外来人口，而且整个四川人都往成都有2000多万人，
对，
长沙只有1300还1400，
而且因为成都是整个西南这边的一个中心。所以说西南这边的所有的省份我感觉都是往成都这边是有这个，
大家都愿意，年轻人都愿意往、哎、而且外地人也愿意往成都来。
对，但是我们那儿呢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往广东走。
对，我们广西也是往广东走。
啊，你是广西人？
他是广西人，
我是桂林人。
他桂林人。
对，所以我桂林是离湖南很近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那时候我爷爷奶奶是逃难逃到桂林的。是他们
想一个风景那么优美的地方，
他们想往更远的地方逃，但我爷爷到桂林的那一天晚上被抓了。
啊！
因为长得像通缉犯，和通缉犯长得一模一样。
嗯，
然后第二天要枪毙的，第二天要枪毙，晚上找到那个通缉犯了。
哦，
然后就把我爷爷换出来了，然后就给我爷爷有一些补贴，就是他说不好意思，拍死拍死，
拍死就不好意思，就不好意思就没了。这个子弹差点打进我脑袋里面了吗？就拍死拍死，
桂林户口吧，留在这里。
然后完了之后，也就是有一些补偿啥的，然后后来也。就累了，然后就留在桂林了。我们家这么留在桂林了。
哦，
那所以说你也是湖南人了，相当于。
嗯，对，我爷爷奶奶是我妈是在湖南出生的，我是在桂林长大的。然后，但我没有回过，一直没有回过老家。我就去过长沙和凤凰。
嗯、你老家是湖南哪里啊？
邵东。
哦，
你是邵东的呀？
啊，对，
我媳妇儿是邵东的。
我爷爷奶奶是邵东的。
啊，
对，
邵东经济很发达。
嗯，对。
他们那时候是他们的大地主，然后那时候打地主就帮他们打死
了、嗯、打地主叫地主不要地主
对对对，不要地主，他们不要地主，他地主就走了。
因为我们常我很多地方都会有各种的说法，就比如说邵东，很多人说邵东是湖南犹太人，
很会做生意
啊，对，
因为桂林是很多湖南人的，嗯，桂林40%的湖南人，
嗯，真的吗？
真的，桂林人和长桂林人和长沙很像，就是本地人也很松弛，然后桂林所有赚钱的什么旅游业啊，卖土特产的全都是湖南人。
嗯、那螺蛳粉不会都是湖南人开的吧？
那是柳州，
那是柳州。
酸笋还是广西本地？
那是柳州。
对，
我听过各种说法，有说是常德人是湖南的犹太人，有邵东人是湖南的犹太人，每个地方都觉得自己是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犹太人，
都觉得自己是会做生意的嘛，因为大家对犹太人理解就是会做生意，对，就是那种。我们刚刚聊成都跟长沙，其实我们再扩大一点这个地理，就是其实就是湖南跟四川、
啊、
这两个地方，这两个省份在全国里面其实文化也是非常突出的，
是
对吧？从历史角度上来讲那也是很突出的，也出了很多名人，
很多名人，然后历史古迹也特别多。
嗯， 嗯，对对，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从河北考到湖南嘛，就我不太了解湖南，但是我那时候对湖南一开始第一印象其实是不好的，因为我去到的株洲嘛。
株洲怎么了呢？
我的家乡。
阿秀的家乡。
那是很容易。
对吧，我从下了火车站我就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这种味道后来我才知道是槟榔味夹杂着一些卤菜干子的那种那样的味道。
夹杂着服装批发市场的那臭袋子。
哎对对，那个
蛇皮袋。
对就是夹杂那种味道，然后去到学校哇，就是整我学校又都没我高中大。就是那种感觉就挺不好，就是很沮丧、啊、我说，然后我那个老师也是完纯湖南口音，我听不懂，但是人很好。
他有湖南和四川就是本地人只说本地话。
对，
我不知道，长沙好像也是这样子的。
我
也得看上年级，上一点年级的吧、就是。
我们老师上课根本不讲普通话，就是讲方言。
他会现在的情况是，他会先用一句方言试探你
啊，
你如果用方言接住他。他就只讲方言了，
他就只讲方言俚语了。
但是如果你跟他讲普通话的话，他会用素普回答你。
哦，
你不一定也听得懂，你反正应该是。
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刚来成都的时候，就很想学成都话，就假装打车也跟他说：“哎，我在哪儿咋咋咋。”然后四川人一听到你说一点点，就开始狂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不好意思，我听不懂四川话。
”但是我觉得成都话比长沙话要好学。
哦，对，确实，
嗯，
它更像普通话一点点。
对，这个调调其实是，我觉得待在这待半年一年，其实还是能会说的。长沙不是，
因为长沙有些那个方言里面的那些字的发音，它是已经脱离了普通话的，
它的声母都不一样。
对，
因为它、嗯、长沙话叫娃娃，不是叫娃娃；成都四川话叫小孩，是带娃子嘛？哎，你个小娃儿、没娃儿，
嗯，
然后都是有娃，你稍微能听得懂一点。
嗯，
那我们这种小例子在西边这怎么听得懂呢？这完全跟普就是跟文字上面也是看不出来的。
是的，
对，
我但是那个时候是素普嘛，看天天向上越特别开心，
对，都是天天向上，
对，就觉得素普那个调调很好
听。
对，等着去了之后你发现哇，有的本地方言好凶的，这就是说出来那个话来就很凶狠。
那也不会比邵东话更凶狠了呀。
邵东话不是邵东话凶狠，是
邵东
人凶狠。
三大匪帮了，不是说湖南衡阳、邵阳还有个什么地方？
南县吧。
益阳。
那不都在？
对，
就是就那是很久之前了，现在倒还好了。很久之前那时候，邵东的火车站那就是挂横幅啊，此处禁止挑收脚筋。嗯
真的吗？
真的，
真的，
真
的，真
的，
真的，真的，我看
这
个
啊，这
此处禁止挑手脚筋，
是不是有一个挑手脚筋处啊？
而且
这不要挑，跟吸烟
一个，
这里
围出来的一个框框，
此处禁止吸烟哈。但这
去我们的挑筋处，挑手脚筋处。
而且他是为了提醒你，他特意用的红色油漆，你擦不掉的。你也没办法把它弄走，他就是用红色油漆在地上，在那个水泥混凝土那个。
我都没明白，我都挑手脚筋了，我怕你禁不禁止吗？这
就他建议不要在这里挑，
请大家文明挑手脚筋。
不要挑手脚筋，说哎呀这里禁止啊，我们去别处吧。
当然了，你们两个要是你情我愿的，先挑一挑的也无所谓，好吧？别发出奇怪的声音，好不好？不影响大家的生活。
我刚来成都的时候，因为我是桂林来的成都嘛。 桂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然后房子很矮。嗯，我一来成都的时候，就和电视剧里面演那种就是进大城市的一样的。嗯，因为我从机场过，从火车站过来的时候，就看到那些高楼啊，我就把头探到出租车外面，就是这么抬头看。嗯，我说我靠，高价。
没见过高架，
没见过高架，因为我们那边就只有一个立交桥。
对，你们那儿是的，
我们那只有，因为我们是喀斯特地貌。
啊，对
对，没有办法往上面建很大的。哇，看到高架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大城市。然后我们走在路边的时候，
喀斯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貌？
就是它地下是空的溶洞。
哦哦。
然后它如果你要往上面建的话，就会需要往里面一直填水泥。
对对对对。
啊，那我也了解，我老家也是这种地貌，但我老家是那个矿业地貌，底下是
挖
矿。
哦，对，挖矿，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我们学校改新修楼的时候，下面挖了地下水出来，停了一年，我就说要不就改成水上乐园就算了，就是
游泳学校。
对，游泳学校就做这种专科游泳学校。那时候来成都的时候就觉得哇，成都这好繁华。
嗯，
哦，我来也是这种感觉，
我现在来也这种感觉。该说不说，身为一个 CSC 的人，我还是要说句，这一张 CSC 还是败给了 CDC。
成都这几年真的变得很繁华。
哇，成都大呀，你想想，嗯，你就这么想，如果说长株潭三个城市合并了，可能跟成都能扛一扛。嗯，成都这个城市太大了。
而且成都现在一直修到南面，就是你现在这个面就在南面嘛，南面就很远很远了。
对啊，你看那个天府机场建在那儿，其实说明城市的规划未来还是要往那边还要再靠的。
是，
你想想，我那次坐了过一次天府机场飞机，给我一个多小时，我要坐车坐一个多小时。
都说嘛，从成都到天府机场两个小时，从天府机场到别的地方也是两个小时。
对，就很远，但是你说明这个城市的未来的规划还是会大面积的在。
成都有几个厂商大？你们谁知道？
哦，我搜过，一个是14000，一个是11000，差不多吧。
啊，只差这么点啊？
只差，因为长沙也吞并了很多地方，你以为呢？
哎，那该说不说，长沙没输太多，小输你300。
你那我跟你讲，那个绵阳达州就是株洲湘潭，
就是因为眉山现在就是已经可以修到眉山了，音乐节就在眉山，就是天府大道巨直的一条路。哦，
那个是那个司机说一开一条直线是多少公里？
150公里，天府大道。
对，
就是
那天府
一条直线，嗯，直直的一条直线150公里，嗯，
好吓人，走在那上面，而且两边都是六车道还是八车道？你晚上开的时候，我们音乐节就是从那回来的时候，你有感觉你不知道你开到哪里去。
我感觉开一条直路很可怕的，开车的人是知道的。你就开车最好还是有一个弯什么转的，让你就是让你的注意力能集中一点。开一条直路一直开。很可怕，
那边都差不多要算到天府新区了。
嗯，哦，真的很大，
真的是要当成天府了。
那怎么感觉差这么多呢？你刚才说只差300，
不是3000
啊？3000啊？
3000，
小叔你3000啊？没说
小叔了，
3000，
中叔中叔中叔，
但是人口输了一倍，
人口输了一倍，成都是2000万人口吧？
2000多，
2400万，然后长沙是1200万。啊，
长沙这1200万都是高抛了，
还在流失，
还在高吧？他没，其实是常住人口其实没有那么多，
其实已经有大概400万落户广州了。
对，常住人口我估计也就是700-800吧。
是，
嗯，这边人口密度好高啊，
很高，
而且主要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就是它有这么繁华的那个城市，但是它吃东西还是8块钱一碗的。
哦，对，还是小面，
面
面
还有很便宜，
你看房子呀，
生活成本很便宜，
房价也不高，
房价其实不高的，
10000多。
多少钱？
你现在成都房价差不多就10000多，
那不跟长沙差不多吗？
对，差不多。
对，就是它这个城市，你就觉得这个房价就是它也有很贵的，它也有两三万也有，但是你现在买的话，其实均价如果你不是特别挑的话，就一万多，
跟长沙差不了太多。
是啊，我也感觉会比长沙高一点的。
我一个东北人会感觉长沙跟成都都是那种性价比很高的地方，吃也很便宜，租房子也能租很大。
是，
但是这个生活的环境，它经济感更强一些。
它生活的区域是没有被取代的。
对，
他没有因为发展被取代。长沙、成都都是这样。
刘子龙在那个成都旁边租了一个什么100多平的。
刘子龙租了一个4000-4200。
4200，对，贼便宜，完贼大，完装修还挺好的。我说这
是。然后我是租了一个30一厅，2300。
哦，2300的30一厅。
哎呀，我在长沙租的31厅，2000块。赢你3000，
赢我300，
就个人的赢回来了。
对，算1-1打平了，现在是。
所以说这个你我上海那太贵了。
哦，对，上海就是生活成本有点太高了，你就会忽然就会打怵去那个地方。
所以长沙跟成都都是新一线嘛。
嗯。
哦，对，我们就新一线，但就一直新，我觉得。 很难升到正一线。
就我之前都没有觉得我那么爱长沙，就是因为我搬到上海去了那么两三年，我就太爱长沙了。我说我养老一定要在长沙这样的城市或者成都这样的城市。我上海我们租那个房子也是31平，面积比较小一些，我们那将近20000块钱一个月。
对，
哎，你想一个月房租2万得赚多少才能？我觉得想到这个就很吓人。
是，
尤其这个行业其实有时候不那么稳定。
是，
最开始伟大签我的时候，我在上海嘛，完他让我最开始说有可能去长沙，我说不要去长沙。但我在上海待住了半年之后，伟大说去长沙，快走，我现在打包，就是感觉
我跟他说的时候，感觉他已经准备好了。
对对，我说快走，因为感觉我比如同样挣的一样的钱，就拿1万来说吧，就比如说我在上海挣1万。跟在长沙挣1万，那不是同一个币，
对，
就是感觉我得
互币嘛，这是。
对，就感觉我在长沙挣10000块钱的话，那是等于上海的3-4万。
这有时候为什么我们签约演员，就可以会跟演员聊说，还是能不能来长沙？因为来长沙，第一呢，长沙的生活成本很低，而且我们俱乐部给演员解决这个租房的问题，
对，
然后我们给付房租啥的。
我的天
哪！然后
我也要去长沙，我也要去长沙。
你合伙人就算了，
你不知道从上海搬到长沙那种震撼程度，我都还好，我还见过的世面。你知道川池吗？从上海搬到长沙，我帮他找的房子旁边，他那也是2室1厅，他到长沙那个房子。他说我不想住这个大屋，太空了。上来先住这个就是10平米的小房子，你知道吗？
喜欢自我
大屋给猫住，所以我先住这个有点安全感，知道吗？住了几天说还是住大屋吧，要不感觉
成本低，而且我觉得像为什么长沙的演员或者成都的演员大家的风格会那么统一，一出去演大家就知道，哎，这是成都的演员啊，这是长沙的演员。我觉得只有就是在长沙你真正的生活跟这帮人一起生
活，
感受过你的段子的创作的逻辑跟方向，包括很多东西，它就是会慢慢的会影响你。就是我现在去看北京的演员的一些段子，看上海演员的段子，同质化太严重了。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明显的，就脱口秀氛围也是这样子。就两个长沙、成都这两个城市，大家创作上面比较自由和放松一点。
是。
然后你在北京和上海的时候，大家聊职场会多。哎，你会发现这两个城市其实聊职场的少。
聊什么职场啊、金融啊那些玩意儿。
没有金融，成都没什么人聊金融。
你看，童漠南那个专场就是那个他
在长沙住了一段时间。
他在长沙写出来的。他是在长沙，在江边租了套房子，他在那住了将近1年，他就是把那个专场在长沙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晚上开完麦试完回去写，就是很安逸，他没有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卷的那种状态。就是对于创作者来讲，说为什么成都有很多设计师，特别有名设计师跟创意师，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才能有那样的想法，
你可以做自己。
对，
而且两个地方观众也比较放松一点。
嗯，
成都长沙的观众也比较，
就是我现在去有时候听上海演员或者北京演员的一些段子，我感觉就是公式化还是在那儿，就有些
他们很急，
对，
关键是很着急，就赶紧的。观众也是那种，我看完我赶紧回加班去了，你赶紧让我。
我一看完马上要写 report，
是那个要是赶紧让我先快乐起来，我要把油加满，我去干活了，我就
是我
觉
得是，我觉得近一年啊，我跟有些演员聊天的时候，发现有些上海、北京演员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写出来的段子都很像，就是大家也开始往外走，就是想换个别的城市去待一待。
因为我感觉在上海和北京，脱口秀变得职业，他脱口秀有一个职场了，但是在我们这两个地方还没有形成，但还是把它当做。因为我们好多演员还是有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还是
对
成都全职的演员还要再少一些，就是我们俱乐部全职演员他们都还没有那么多，都还有自己很多别的工作，有的在做律师啊，有的也在当老师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他们没有把这个真的还是当做爱好，还是在当做爱好来做，我觉得这个状态其实很放松，但是又会很懒，就是你吹新东西，他说那我就不演出呗。我跟我们演员说，我说要更新段子了，他说哎，那你就先别排我演出吧，没关系的，我先不排，我上开放麦，就这样，你也吹也吹不来。
我长沙的全职演员多一些。
对，
我们俱乐部有工作的没几个，就感觉
怎么上呗，
就感觉
也不是说很爱脱口秀，就是不爱工作。
但是脱口秀其实也是很好的工作，但是我们这边就是，
因为我有时候都会想一个什么问题，我说哪天如果脱口秀这行业不行了，俱乐部那些演员怎么办？
哇，
重新把他们
你要怎么办？
你没有没有没有没法再
头部演员了，头部演员还好，
你
就是
感觉就像你已经下海了，你没法再干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
就是、头部演员还是 OK 有饭吃的，因为我好多年前我那跟俱乐部演员开会，我就说未来一定是只有头部演员有饭吃，腰部演员跟底层演员会非常难。非常难，大家还能现在靠着这个平台能够赚到这些钱，但是一定要想后面的那个事情。但是现在大家，我发现大家不想
啊、不想
就不想，就是
那我就先休息，
到时候再说吧。
对，到时候再说嘛。所以说 Yuki 去年年底录播客总结就说嘛，希望我们俱乐部的头部演员再努努力，再获得更好的成绩，我们能生活的好一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说真的没有脱口秀了，我们俱乐部好多演员，我就想重新放归社会啊，
很难的，
哇，就不可能了，就会，我觉得会抑郁的，
嗯，对你再回去上班也很难说，嗯，但成都如果是自己本地的，如果是本地的演员，那就在家先待着，因为成都本地人其实对于房子是没有那么大焦虑的，因为其实以前的时候家里面有或者怎么样的，成都本地人大概都是家里面有房子或者怎么样，就除非结婚或者怎么样都。对新房子没有那么大的追求，嗯，都是外地人或者是在成都住的新成都人，然后对可能想说要在成都安个家，
所以我们房价一样低嘛，
对啊，嗯，
但是成都的就业机会还是比长沙
多好多
多好多的，
哦，确实
就这个是成都比较厉害的一点，
有很多人容易开玩笑说成都来了就打电话嘛，你们就住这条街，天府一街到五街就是科技就是腾讯啊什么大厂都在这边，啊，但这边很多公司就打电话
电销，
哎，办不办贷款
跟长沙不一样吗？
差不多差不多，
我们去的是万达那栋楼，先进去办三个月打电话，
我不然我去了陆谷一样的一样的
打电话对做销售的很多，
但是就是这边的整个因为还是西南的一个经济中心嘛，
对，
我长沙在华中华南那块，华南有广州深圳，再往北边有武汉，就是我们红溪周边的只能吸引到江西的朋友，就是江西的朋友是喜欢来长沙的，
江西的朋友会去江浙沪的，
但是萍乡那边还是会来长沙，
萍乡这么具体
对对 对我们每场演出都会有萍乡的观众，
哇，
就是我们只能吸引那一小部分，所以说我们这边的整个经济活力啊，嗯，就是还是没有那么有条件，但是整个文娱那一块，
文娱就太
都在享受，
对文娱，我
芒果 TV 实在是做的太好了，
文娱这一块我是全国这么多城市我感受下来之后是断层领先，就是他已经不是说湖南卫视芒果 TV 的，他已经是芒果 TV 湖南卫视出来了好多人，就是渗透到各行各业，每个行业发展都有广电的人，
哎，只要进驻都是原来在湖南卫视做过，
都有广电的人，像我们出来做俱乐部，那我们整个运营团队也全都是从广电出来的，这种就非常的多，各行各业都有，他的整个的经营理念包括之前在台里受过的那些训练什么的，他给你一些潜意识的一些训练，就会让你在某些判断上他就会不一样，
广电也是传媒的大学，中国传媒
就是所以说长沙这个城市还挺感谢湖南台的，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
哎，长沙真的很好，
得天独厚的
演员，
我们那个文娱是又先锋然后又专业，
但是长沙笑马做得很好，笑马票也卖好， 成都我们现在票房压力其实很大，本地演员尤其是本地演员，因为成都有些年轻人能玩的太多了，对，然后可能没有那么集中在文娱这个东西，成都年轻人能玩的东西有点太多了，
酒吧
然后
麻将，
按脚就大家去音乐节或者怎么样的，周末又去周边玩或者越野，四川最近越野就是因为川西嘛，那越野又很成都越野玩的人有很多，要去周边爬山，成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巨多，
没有，我们最近小剧场卖的也不好我们出来干大剧场巡演，就家里就基本上也是拉帘子演了，那天也跟小天聊了聊，就是基本上也是这种状态，但是两边的观众也很像，
对，我在成都演跟长沙演的感觉是一样的，就观众很松，但他吃你任何种类的段子，
对，
就是你是呈现型的，你是文本型的，他都能接受，只要是好笑他就没有那种固
有
的思维，
对，我会觉得北京上海那边可能会更想看到类似于像节目上面那么工整的东西，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成都的演员或者长沙的演员上了节目之后会 个人魅力会更大一点，就是我
比较有人物弧光，
对，就是
活人，
对，你包括你看嘻哈，
是
你包括你哈哈草，
嗯，
就是那种生活中是那样的状态的人，他在台上他就是那样的人，他没有说我要这个地方我要加一个这样的技巧，我这个地方呢就是纯真诚的呈现自己在台上，我觉得这也是两个地方来
比较像的地方，
对
对，
非常
喜剧氛围比较像，
对，这个有个定律，就你的食物佐料越多的地方，你人会越简单，是吧？你人越复杂的地方，你食物调料越难。
对，而且这聊到这有两个城市，就还有另外一个城市不得不聊，就是西安也是这样的。就是西安就是北方的一个最有城市文化底蕴的这么一个城市，西安、长沙那个，然后成都，
我不这么认为，
是吗？在北方，西安已经算是最那个的了。
更注重个人的，就文化
个性，
当地文化、
哦。因为西安，他本西安其实
注重当地文化就没那么包容。
他本地的那个陕西话的，其实会更受那个。
对，对对对。
那你看成都，其实除了像李伯清，
嗯，
没有特别成都话的演员出来了。
嗯嗯，好像是。
是，因为成都就新年轻人很多，然后大家就是好像是以普通话为主。但西安的话，其实他们本地的方言其实会比当地的脱口秀要更出来一些，大家更愿意接受。
对，但是你们往前上还是有李伯清在的呀，
对吧？我们还有李伯，
我们长沙也是，再往上
也是索普，他其实
就是再往上一刀喜刀一代，就是喜剧那边，就是浩伦他爸他们那一波，什么叫李清德，
何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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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喜剧也是有一个传承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目前在做这个行业，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在长沙做脱口秀，就是运气，我们还是运气比较好，就是在长沙这个城市，
天时地利人和，
对，就是感谢长沙的观众跟原来的喜剧前辈，他有观演习惯，
对，他有一批人是看那个，因为北方喜，我觉得长沙和成都比较代表南方一点的喜剧，
对，
因为北方喜剧影响其实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是更大的，
对，
对，
就是
包括
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到在东北，我们想做早期就是想做纯正的单口喜剧是很难做的，
是，
就是大家就是之前的那种喜剧，审美就强压在那里，你就是很难攻克的。但是在成都，在长沙，就是那波那一代人已经。过去了之后，
当地的一些散打评书的一些，
对，他还是会有一些熏陶影响，会有一些递进进步什么的，
反而是传承了。
哎，对，反而是传承了。
哇、
哦，对，就是这样。
你说的这个话，
哎呀，
阿修，
给他掌声、
啊，成长了，阿修这两年，
哇，可
上
了嘞。
我懂。
哎，你去写 sky 去，
下次市里开会你去啊。
不知道最近一直在写这种很价值感的东西。
哇，我们俱乐部终于出来一个写价值的了。
哎，我最近写的时候，我也会或多或少，我写的时候，我说这不 sketch 吗？
我
算个大底。
对，我觉得这个真还挺好。就是我们今天聊了两个城市嘛，其实不光聊了城市的文化、饮食什么的，其实我们也带到了我们这个行业的相关的这个发展。我看导演在最后的这个地方也是说了两地脱口秀生态对比，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聊到了，其实是一样的，
很相似的，
嗯，
很相似的。
非常相似，就是观众也一样，
演
员的性格、
那个、
个性，然后基本上大家
的段子也是一样的。
段子这个是不一样
的。脱口秀管抄袭是管的比较严。
我这个我懂 callback
不像你们 sketch 、
哎、我已经不准备写 sketch 了，我要退出了，我以后可能不再写了。
那就回归脱口秀吗？
回吧，至少今年回来想玩一下了，就想回来玩一下了，开心一下了，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嗯，
不想当别人背后的女人了。
哦，就是来的，其实可以，你其实早就该。前几年我都感觉脱口秀这边你都完全耽误了。
对，但也学到了很多，写，至少还一直在写，就至少还没有离喜剧那么远，不像去做别的工作，也不像纯粹的推到运营后面了。我觉得还是有、
这个。在
这
儿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普拉斯的那个个人的这个专场，现在马上
主打秀，我没时长没有那么长，我们现在主打秀
，马上在全国国内要是会演很多场，
只演几场了
啊，只演几场，
肯定要去校马
啊，校马已经排了啊，
okay.
就会演几场，大家。 可以到时候来听一听，
还是有点带票的，听一点线下的内容哈，
非常精彩，非常的精彩，就是也是一个非常真实情绪的一个演员，我觉得现在在舞台上就是这样的演员才能吸引人，
还是情绪，我们老派的。
老派吗？
我觉得我蛮老，我没情绪，不太写得出东西。
我觉得真诚这个东西，它是一直就是一以贯之的一个东西，它不是说，我觉得新人演员也需要这个东西啊。
那就希望新人演员多有一些这个东西，我们不要玩这么工整的段子，好不好？
就不要太降气了，就是
对对
对,
对，
就是想玩点真性情的一些东西。
我们放下 callback，
放下 mix，
直接开骂，
对，直接开骂，上去就是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就是观众就想听点这个，然后听太多技巧性的东西，观众也都会了，说实话。
但是技巧的还是可以的，还是要维护一下演员关系，就以后。
现在大部分都这样子，
对对对，我觉得
和我人是不一样的。
我长大了，我以前不这样的，我也知道。我现在老长大，我觉得会技巧也是一种很独特，就是也是一种能力。
嗯，这句话应该是这两年才学会的吧？
明显说着比较生疏，这样
是有点结巴，
跟服务员上菜一样。这里该说什么了？
你们这里有猫鱼不？你们这里
其实就是甭管我们。今天这巡演巡到成都，我们反正整体真的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我们这也是第四站了，后面还会一直演，后面有机会也会再去到不同的城市，跟不同的朋友、行业内的朋友啊，来聊聊天，然后也正好也其实也让侧面让大家让听众或者观众能够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行业现在真正的一个生态是什么样的，
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去看，因为我们观众都在群里面说艾特我们艾特是富贵啊，富贵管客服多，他说没抢到票你能不能帮我抢一抢。我们观众是有一些哎，有些很好笑，就是我主打秀的票他买了，但他要出，他问我能不能帮他把这票给出了。那普拉斯我多抢了两张，你能不能帮我出一下这个票？
就是我既然出给你了，我就没想过再把你出回去。
概不退票。就是演出票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有时候老观众也能理解，就是票这个都跟其他东西不太一样，不好，这个东西不好退。对，
尤其本人更难卖了。
对，我说我也不能发小红书，我说我这有两张票，原价出一出。
你可以
显得自己没卖出去。
对，你可以转这个票，但是退这个的确是那位置已经空在那里了。
对，所以还是老观众没找我退，找我出呢。
对，
让我收。
我觉得新观众，因为这两年新观众也越来越多，很多年轻的朋友、大学生啊，也开始慢慢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录播客这个事儿，一方面是大家聊得开心，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让观众更了解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工作。
就不只是好像节目上面大家能看到，有更多的渠道能够看到脱口秀的
生态。俱乐部的，我们做俱乐部的其实是这个行业的毛细血管，就是我们的感受会比大城市啊什么节目啊那种大公司啊，就是我们的感触会比他们更快一步，就是这个行业的变化其实我们能够是最快能感觉到的。
对，也希望这个感受如果观众能知道，可能对脱口秀就了解的更多。
对，然后我们在最后也希望我们成都的朋友多能支持过载喜剧，就过载喜剧是我们这个行业里真的
太感人了，录这么大的播客，
粉丝两万家呢，我们粉丝两万家，
我们那也欢迎你们来录欢迎老张。
你们粉丝多少现在？
五万多了，五万多了，
输三万，
又输三万，
又输，今天我今天过载2-1赢，
三万有点太多了，三万，今天就是3-3
啊，输给了，输的太惨了，但是。成都的本地的观众多支持一下小剧场吧，我觉得多支持一下小。
无论哪个俱乐部愿意走进剧场，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
那这次来我们就漫谈兄弟去过载演一个小剧场，其实
我
们也是觉得就是小剧场太小剧场太难了，就是支持一下小剧场。
你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大家就是像漫谈兄弟他们过来演啊，或者怎么样的，就是然后你这还有小齐前段时间专场也在这边演，你演的时候说哇。还得有俱乐部之间的帮助，好像才能往上面续口气。
其实就是俱乐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俱乐部互相要
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竞争关系，或不是说本地或者外地的，我觉得其实都没有。大其实现在
就在一个城市，其实也没有竞争关系。
对，就是我觉得或者我们和别的俱乐部没有那么大的，大家就是 你好，其实好，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你好，大家好。
对啊，大家在长沙呢也可以
多去
多支持一下我们现在长沙小剧场吧。我们出来巡演啊，家里的确是
有点揭不开锅，
有点揭不开锅了。对，然后还有武汉的朋友，
武汉的锅在哪里？
武汉锅都快被砸了，
给锅，
就是大家
锅底锅嘞。
对，多支持一下吧。然后我们
这后面真的有点太像要饭了，我觉得要不就太不体面了。咱们这段还是你不要太明目张胆的要钱，你要直接别人给你转账上来。
直接最后会把卡号呢？
你放卡号吗？
太像要饭了，太不体面了。
没有，就是聊到最后聊到行业了嘛，就说这两句，好吧？我们差不多录的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一会儿还要去那个，
还有演出呢，
还要去演出，
一起笑麻吗？
啊，对，我还要一会儿去做复健，然后
还有人要弄自己的痛风，
对，争取晚上能够完整的跳完那个舞蹈，
没有人想看。
哎，我刷的最多 report 就是我刷的好多 report 里面都说伟大也可以不用跳，
但是你们不知道我有多努力啊！我痛风了，我还坚持要跳舞，我都没有想过说我今天不跳。
哎，真的都说哇，小七好开心啊！看麦兄弟，那伟大也可以不用跳，
因为。我看到了很多评论说觉得我在那跳舞觉得心酸，
对，
就是年纪一旦大了，你做任何这种肢体这方面，
我看你排练我都觉得心酸，我看你们那个视频
我排练的时候就痛风就犯了，那时候就在跳着跳着，
真的，你可以
这真名要饭了，
你
知道吗？展示自己的肢体不行，
带领大家喊拍子，
我在旁边跳一大大，
对，你让观众给鼓掌，真的。
但是甭管怎么样，我们这次出来巡演还是给所有的其他城市的朋友们，
他那腿都动动不动了，
就是呈现一个完整的就是笑麻的一种状态。
有一种笑麻家族给了一种就是我脱口秀还是有一种乌托邦，因为其实最开始来说脱口秀是因为感觉脱口秀是在整个社会里面，你在工作里面，它好像像是一片小的净土和一些人的乌托邦。我觉得笑麻这个专场出来巡演的时候，我觉得是有那么一种感觉，就是还能找到志趣相同的人，大家一起出来玩，然后有那么开心的一个事情。
而且还有，说实话，还有一点小私心，就是我们想通过这次尝试呢，重新看能不能救一救这个拼盘。就现在大家老看专场嘛，拼盘大家不太爱看，就是我们想重新定义拼盘，就是拼盘其实也可以。看完之后跟专场的感受是一样的那种状态，
他是有这个感觉的。
对，我觉得是有一个连贯性、完整性的东西。
对，而且这个最厉害的就是他像专场一样有离场感。
嗯，
对，很多拼盘其实就结束，大家就合影了。他不像你们最后那个，我看完一个很好的秀，一个拼盘之后，我有一个满足的那个离场感，我觉得是比拼盘
更。哦，你这么说，我们就有心有那个信心跳舞了。你不知道最近有
你经常低着头跳啊！
你这最近观众有时候不接的时候老难受了，我这好久没冷场。
我们昨天跳完之后，整个后头都在唱《冷漠的人》
。谢谢你们曾经感激。
哎呀，这多难吗？痛风都得跳，
一个掌声都没有，
有一个掌声都没
有，有那么全靠那个喷气，你知道吗？
哇，昨天连喷气都没有，
哇！
你跳到一半，我说你给我个麦，我要不使点包袱算了，我求你了，我把喘的弄热一点也行啊。
我们都有活儿，大家展示点活儿也比跳舞强啊。
昨天那跳下午跳。整个跳完我们说谢谢大家的时候他们才开始鼓掌，感觉像催我们下去
别跳了，
我感觉真的回到了青岛啊！我真是我当年在青岛夜场里面，我在里面接索菲亚
唐卫
哎呦，
所以最后应该是希望大家在像把这个演出最后跳舞的时候，从一开始第一个动作就应该鼓掌，和旁边的人开始。
我就希望各位能可怜可怜我们。
就你们做好心理准备，我们就是会跳舞、会假唱的，我们就是。
我们不是这个准备，你们的准备，我们不会跳舞，我们假唱。但是
我们节目你可以不用给那么大掌声，就是你跳舞的时候你稍微努点力，好吧？哪怕我后面的段子你不笑都行，我舒服一点。
我们好在意这个的。
可以不笑，但要鼓掌。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跳的很烂。这
听了这些播放的朋友可以传给其他朋友。传递一下这个我们的我跳舞的时候，
不是这期听众他要做太多事情，他要支持小剧场，
他先去武汉跟长沙跟成都看完演出，然后看完我们跳舞，好好欢呼。
哎，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
OK，
好吧，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普拉斯能够参与我们这个播客录制，我们播客也停摆好久了，然后这是应该是恢复播客的第一期是吧？
太好了，
感谢普拉斯，谢谢。
好了，我争取再弄点热搜给你们带流量。
希望是好的呀，
就希望好。然后大家去关注一下普拉斯的主打秀，真的非常值得看，好吧？
非常幽默，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录到这里，好吧？
拜拜，
谢
谢，
谢谢普拉斯，谢谢过载，
谢
谢
成都，
谢谢
长沙，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拜。
感谢大家收听笑马喜剧出品的《一个观众站起来》。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录制或者加入听友群，请搜索“一观站”的全拼小写，添加小助手。祝您福寿与天齐。